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让诗班的弟兄姐妹带领我们一同唱这首诗歌《除你以外》。我心里面的一个盼望是说，这首诗歌我们都能够把它背下来。我觉得这是在我们成根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能够帮助我们集中在神的这个身上。我今天请大家读的经文是诗篇第73篇。在2020年的9月20号，我用同样的经文跟大家分享，所用的题目是信心的淬炼。好，我试着把整个的诗篇第73篇的末落跟大家一同来分享。那么我最近看了一下这一段这个敬拜的这个视频，我才想起那个时候正是我们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那么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实体的崇拜，所以那个视频呢，我都忘了是礼拜天还是一个别的时间，我们在这个地方所一起录影录下来的。所以在疫情当中，感谢主有很忠心的 AV 的同工一起服侍，感谢主也有我们敬拜的这个团队借着诗歌带领我们敬拜。我特别注意到我们敬拜的团队都隔得很远，我才想起是我们有姐妹在地上特别标起来要保持所谓安全的这个社交的这个距离。离2020年好像已经将近4个年头，我也想起2020年的这个时候，也说我们自己家庭也遭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那么在疫情开始，然后我在医院里面工作的这个儿子呢，在疫苗有 available 之前，就自己就已经染上了这个新冠，所以对他的身体也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考验。不单单这样，在医院里面工作对他个人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过的事情，因为一开始所有收的病人他们也不晓得该如何治，很多人也真的就没有治好。许多的病人呢，是进来了之后呢，就从太平间出去。做医生的心里也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每个礼拜都有一次借着 Zoom， 我们有家里面的这个祷告会，在难处当中让整个的这个家庭，我们在主里面更加的这一个紧密的联合在一起，对我们来讲也是信心的这个淬炼。那今天我用除你以外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信息，也是回应我们在敬拜月里面的这个信息，因为神是我们敬拜的这一个中心。我今天跟大家所要分享集中在诗篇73篇的25节到26节。那我希望呢，这两段的两节的圣经我们都可以背下来，那么我们刚刚一开始所唱的诗歌，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尽可能的背下来。诗篇73篇的25节26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那其实这个第24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那么我们中文圣经用那么多字来翻译，在原文其实只有3个字。是哪3个字呢？第一个字就是谁，第二个字呢就是对我，在我前面呢加上了一个介系词，合在一起变成神对我，然后呢在天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原文就是很简单的这个3个字，神对我。然后呢这个25节的下半节，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那么原文呢就是4个字。所以这个25节原文只有7个字，非常简洁的像诗体一样的表达方法。所以24节的下半节是说，而且除了你我无可慕， 在地上。这个渴慕呢，有的英文圣经翻成 desire 哈，但是也有的英文圣经呢翻成 delight 哈。除了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渴慕，或者除了你以外，在地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值得我喜爱的哈。那么，当我再一次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思想到我们人生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好，这个谁对我在天上？希伯来文是说 me li bashmayin， 好 ，me 就是谁？所以最重要的问题是谁？我是谁？我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今天在世上生活，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在地上该追求一些什么？或者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我们所问的很多的问题是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许多好人会受苦？为什么教会经过这一段时间，许多年轻的人，许多我们非常看好的年轻人，却染上了这个不治之症？我们在这边整个的教会切切地为他们祷告，可是神还是选择把他们给接走了，为什么？好像苦难成为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问题，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为什么还是觉得困难的话呢，现在楼上的福音班黄小士长老正在讲关于苦难的这个问题，你现在呢上去参加还来得及，所以呢，我们人生的问题常常是什么跟为什么。可是在这里，诗篇的作者在这边他头一个字就是 me， 就是谁？面对什么的问题，面对为什么的问题，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理智上让我们能够满意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问谁？这个谁就是我们所信的神。你到底是谁？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或者是说，是谁在天上？是谁为我在天上？是谁针对我在天上？这是一个谁的问题。我们认识了在天上那一位的谁，我们也认识了我自己是谁。当我们真正认识神，我们才真正认识自己，我们才真正的找到了我们在地上该有的一个位置，所以诗篇73篇，我们如果从整篇来看，我简单的复习一下，就是一个从怀疑到信仰的过程，也是从永恒看今生的一个过程，诗篇73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个诗人的困境，这个困境就是他最后他心里面不平，然后73篇的第四节到第16节就是一个探索，在探索当中他找不到一个让他理智上能够找到的一个答案，找不到出路，那可是诗篇的73篇第17节是一个转折，是一个转捩点，说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这个结局。当诗人来到神的面前，在敬拜的里面，他好像对于这一切的事情有了答案，不见得是一个理智上想通的答案，可是是在敬拜的里面，他认识了神是怎样的一位，他也认识了他自己是谁，这个就得到了答案。然后诗篇的73篇23节到28节是诗人的一个眼光，他现在不再只从世俗的眼光来看自己，看周遭的环境，看周围的人，而是用永恒的眼光来看现在。所以除你以外，我想很快的用这4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除你以外，我们要用永恒的眼光看今生。除你以外，只有在神里面才有恒久的满足。除你以外，我们要除去心中的这一个偶像，拦阻我们在 神在神的里面得到的永恒的满足是什么呢？是我们心中的这个偶像。改教运动的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加尔文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心是一个偶像的制造的这个工厂，一天到晚制造偶像，除非我们专心的来仰望神，最后除你以外是要用敬拜来更新我们的直觉。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单单是靠着理智而活，靠着意志而活，常常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靠着我们的直觉，靠着我们的 intuition 而活，而我们的 intuition 我们的直觉必须要借着敬拜来更新。好，所以很快的跟大家分享这四点。首先我们看到除你以外，我们要用永恒的眼光来看今生。73篇的第十七节，思想他们的结局。什么结局呢？不是只是今生的结局，因为73篇的第四节已经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所以如果只是看今生的话，许多很嚣张的人，许多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死得很平安。所以今生绝对不是结局。什么结局呢？是永恒的结局。所以73章的24节最后说，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去。什么样的以后呢？是死后的以后。26节怎么说呢？他说，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只看今生不会有答案，但是透过今生，透过神的启示的真理，看到永恒，我们才稍微明白。所以我们要用永恒的眼光来看今生。其实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传道书3章11节的前半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那么其实永生最好是把它翻译成说，又把永恒的观念摆在世人的这一个心里。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心里面一定有永恒的一个观念。我们心里有永恒的观念，我们必须要用这样子的眼光来看今生的苦难。73篇的26节前半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这个衰残这一个字呢，有的英文圣经呢翻成 spent。好，那其实是说我的肉体 spent 用尽了，耗尽了力气，加上我的心肠，这个我的心肠英文圣经翻成我的 mind 跟我的这个 heart， 我的理智，我的心灵。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在世界上面生活，苦难是免不了，而且因着我们肉体的缘故，我们的肉体会衰残，这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过程。我相信我们都明白这一点。那特别当我们慢慢的有一些年纪之后，年轻的时候好像我们生的病就很容易的恢复，但是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呢，就恢复的比较慢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肉体的衰残是一个不可逆的这个过程，而且因着我们的肉体的衰残，也影响我们的心肠，影响我们的思想，也影响我们的情绪，也影响我们的意志。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可是底下这一句话非常的宝贵，然而主耶和华是我心里的力量。在肉体衰残的时候，神成为我心里的这个力量。底下并没有说因此我们的肉体也不衰残，没有，肉体的衰残还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可是就是因着肉体的衰残，神要赐给我们心里的这个力量，使得我们能够跟肉体的衰残，在肉体的衰残当中仍然能够有力量，仍然能够活得很起劲。这是圣经上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正像哥林多后书4章16节到18节所说的，外体虽然毁坏，就是外面的人虽然毁坏， 内心就是里面的人，却一天心是一天。从永恒里面来看，世界上所有的苦楚都是至暂至轻的苦楚，可是所成就的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亲爱弟兄姐妹，我也知道我们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许多弟兄姐妹们心里面很难过，有许多在我们中间的一些我们认识的人，甚至我们的亲人被主接去。我记得一个多月之前，我去参加粤语堂 Natalie 这个小妹妹的这个追思礼拜，一个5岁的小孩，在去年我们给他施洗，是我们若歌施洗最年轻的一个孩子，可是他信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回答一些关于信仰的问题斩钉截铁，我们欢欢喜喜为他施洗。可是今年他被主接去了，参加他的追思礼拜，在 viewing 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因为他来敬礼的时候衣服穿得很严实，参加 viewing 的时候，我出来跟师母说，这个小女孩长得很清秀，长得很漂亮，这样的就走让我们心疼。父母亲尽了最大的力气，在费城儿童医院，美国最好的儿童医院的医生护士尽了最大的力气，没有办法挽回他这个年轻的生命。我们会问为什么受苦那么多，为什么？除非我们用永恒的眼光，否则这个为什么没有办法得到答案。我记得在2-3个月之前，我的女儿送给我一个电邮，提到有一本书现在出版了，书的作者是在我们中间长大的一个孩子，我不必特别提他的名字。这个孩子从出生开始我们就认识，跟我们家的小孩一起长大，他的父母亲我们也非常的熟，过去也是若歌重要的同工。这个非常优秀的孩子嫁给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人， Berkeley 毕业，在哈佛念了一个硕士，最后在一个银行当到副总，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家庭。可是就在他们的孩子生下来几个礼拜之后，这个先生就被诊断出得了一种非常非常不容医治的罕见的这个癌症。他们祷告，他们寻求，他们似乎也得到了一些话语，说这个先生能够得到医治，神会用神迹来医治这个先生。可是最后经过了很艰苦的挣扎，神还是把这个先生给带走了。经过几年之后，这个年轻的姐妹把她在这一段时间的心路历程，先生生病的过程，以及先生生病之后她的一些体验，写了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做 The Longest Shadow， 最长的阴影。在这本书里面有几句话是这样说，我们期待神医治，可是最后所等到的不是医治。他讲了一句话， Are we fools waiting for miracle？ 我们期待奇迹发生，我们是不是傻子？这本书在4月多我回台湾的时候，我跟我的这个女儿把她那一本要了回来，我说你再买一本，这本给爸爸。我在飞机上看了1/3，老实说到后来我看不太下去，但是在这本书里面有一段的对话，似乎是这一位年轻的失去丈夫独自抚养一个年轻的儿子的一个单亲的妈妈，她在那里跟神对话。神问她说，你明白不明白你的先生这样子走， It pleases me to let him go like that， 你明白不明白你的先生这样走 是讨我喜悦的事情。我看到这里，我向你承认，我几乎看不下去。神，你是怎样的一位呢？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有永恒，我们依然怀着盼望。最后这位年轻的姐妹写下一句话，我觉得是整个这本书的这个亮点。好，那么她在痛苦的挣扎当中，后来她就想起她小的时候在主日学所接到的一些教导，那就是在若歌所接受的教导。神问他说，什么样子的事情最讨我的喜悦？他就知道最讨神喜悦的事情，就是对神那个完完全全单纯的信心，就是 faith, F-A-I-T-H。 这位年轻的姐妹忽然明白，若是对神有信心，就必须要顺服，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的安，顺服神的安排，信心相信神不会做错事。所以最后我觉得在这书里面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就是这位姐妹最后终于说，主啊，我顺服， I surrender my understanding， 我顺服，我甚至把我的理智都顺服于你，意思说我不明白，我仍然顺服，相信你不会做错事。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世上有苦难，我们基督徒面对苦难最坏的答案是肤浅的凯旋主义，是肤浅的凯旋主义。我们神允许苦难，我也相信正像这位年轻的姐妹所经历的，她经过长时间的挣扎，甚至像是诗篇73篇诗人的挣扎，可是最后他会得到结论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面对苦难所能够得到的这个答案。我知道有一天我也会经历死亡，那么最近我跟师母都有一点点这个身体上的一些状况，我们都会想到说，有一天我们的肉体会渐渐衰残，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说，神使我们心里面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好，所以第二点我们要看到的是说，只有在神里面才能够有恒久的这一个满足。好，那么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可以爱慕的。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里要用问号？为什么在这里要用问号呢？我觉得用问号一个最基本的原因，这就是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对话。好，看诗篇73篇，我想我们心里面都要受到感动，说我们有疑问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问神，我们不需要把我们的疑问埋在心里面，好像怕我们问神问多了就得罪神。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是大到一个地步，可以听见我们所有的疑问，甚至是怎么样呢？甚至是在他的面前可以质疑，因为他是神，我们是人，所以我们可以质疑。好，那么第二呢，问神到后来呢，其实也是问自己，在天上我还有谁呢？我们问到我们人生最后的这一个底线。好，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天上地上，也许我们不需要特别抠着这个字眼说什么是天什么是地，基本上我们可以认为就是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在我们与神同行，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我们要认识一样事，就是神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满足和喜乐。有一位解释这个圣经的人讲了这样一句话，英文是这样说，我觉得非常的宝贵。他说 Heaven is not heaven unless we enjoy God， 天堂不是天堂 除非我们学会享受神。所以今天让我们学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享受神。如果我们不学会享受神，到了天上那是一个非常 boring 非常无趣的地方。弟兄姐妹，原谅我这样子讲。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以神为乐。如何以神为乐呢？好，我记得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大二升大三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校园团体所举办的灵修会。好，那一年很特别，在嘉义的蓝潭，是借着嘉义农专的一个实验的农场，我们学生都住在那。好，然后每天早上有三个礼拜的时间，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晨更，起来祷告。我特别记得那一次的一位讲员是何广明何叔叔，他对于我个人他很鼓励我们好好的读圣经。所以每天早上呢，我们就在外面坐在草地上，坐在石头上晨更。何叔叔呢，他眼睛不好，但是呢他就出来呢到处逛逛，看看我们这些年轻的孩子怎么晨更。后来他在讲道的时候就特别说各位弟兄姐妹啊，你们早上晨更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缺少一件事，你们说说看是什么。有的人立刻就回答说要多读圣经，有的人就立刻回答说要好好祷告。何叔叔说都不是，他说我觉得你们早上晨更的时候缺少了诗歌。他教我很多读圣经的东西，我到现在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这句话呢，我到现在还记得。为什么呢？因为借着诗歌影响我们整个的情绪，也影响我们整个的心灵。所以这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可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集中精神来仰望神。我也感谢主，在我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诗歌相当帮助我们。比方说有一首诗歌是根据诗篇上面所说的，我心切慕我神，如露切慕溪水。有的时候当我连读圣经都读不下去的时候，这首诗歌帮助我能够集中精神，能够想象神。只有经历过满足的人才真懂得什么是不满足。好，所以在古代许许多多的圣徒，他们的一些经验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Pascal 曾经这样说，神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造了一个像他一样的空处，只有神自己能够满足。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面这样说，神啊，你是为着你自己的缘故造了我们，我们的心得不到安息除非安息在你的这个里面。 C.S. Lewis 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在 Mere Christianity 这本书里面他这样说，如果我发现在我心中有一些渴望是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能满足的话，那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我们不是只为今生而被造。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就是我们世界上一个最小的人，我们的心也必须要被神的丰满所填满，要不然我们永远不能满足。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追求的不是什么，也不是问为什么，而是要问说你是谁，我是谁。好，那么第三样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困难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好，中文圣经没有办法完全翻出来，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可爱慕的。那英文圣经呢，用了一个字呢把这个味道表达了出来， That I desire beside you, B-E-S-I-D-E。这个 B-E-S-I-D-E 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B-E-S-I-D-E 呢，那么英文你去查英文的字典，是在旁边，或者说是什么呢？或者与什么相比较。哎呀，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样子的一个英文的翻译来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世界上 我们遇到的一个主要的困难，就是世界上有一些事情跟神比较，世界上有一些事情跟神竞争。我们若是不小心，我们被那些事情带走，就成为我们心中的这个偶像。底下我稍微讲一点点，好，我觉得非常的重要，那就是怎么样呢？那就是影响这个世代很深刻的是一个个人表现主义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好，我在主日学的课介绍过这本书，就是 Carl Truman 所写的。好，他现在成了个网红，上面有许多他 YouTube。 那么什么叫做个人表现主义呢？那意思就是说，相信每个人必须按照表达他或他自己的内在感觉或者直觉来生活，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思想。这是前段时间我们有位组内的同工，他身体有状况去了急诊室，去了急诊室之后，人家问他的问题是说，你说说你自己的性别。这位同工个子很高，身材是非常的男子汉大丈夫的身材，可是人家要他说出他自己的性别，他有一点点搞不清啊，你看不出我是什么样的人吗？你看不出我是个大男生吗？急诊室人跟他解释说，这是我们现在的 procedure。 什么叫做个人表现主义？我们不是按照客观存在的性别来决定我是男生或是女生，要按照我自己的直觉来决定。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个人表现主义，我们就明白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许多的事情，包括所谓这个 transgender 的 issue， 包括这个同婚的 issue。 我这样讲，我希望弟兄姐妹明白，面对有挣扎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我们教会是应当100%的来帮助、来接纳。但是接纳并不代表同意，我再讲一次哈，接纳并不代表同意。我宁可有挣扎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留在教会里面接受帮助，好，好不好？我就只能讲到这里。好，那么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诗篇第16篇第4节就讲得很清楚，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心中有偶像，成为我们愁苦最重要的一个根源。那么也因着有这个个人表现主义，所以呢，什么就成为真实呢？真实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要按着每一个人自我人性实现的方式，要怎么样呢？要找到真实的活出自我，而不是屈从于外在的社会、上个世代，或者是甚至宗教或者政治权威摆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模式。什么叫做 authentic？ 就是你心里怎么想，你就照你的直觉活出来。在这样的一个看法底下，否定所有客观真理的存在。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困难，这是我们在世界观里面所面对的一个大的问题。那这个呢，也影响到所谓的性革命。任何的性行为只要两情相悦就好，不需要受任何的外在的规定的这个约束。那么其实这个个人表现主义最早就可以追溯到卢梭，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Man is born free, yet everywhere he is in chains。 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自由呢？耶稣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人犯罪堕落之后，自由的唯一途径是晓得神 借着基督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耶稣又说，凡是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说以为自己是自由的，自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孩子送到孤儿院里面，他不要去养，以至于他可以完全的自由，连这样子的他都认为是自由。所以约翰福音8:36，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当我们面对现在世界观的挑战，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只有我们回到真理里面去，否则我们不可能得到任何的自由。世人所标榜的自由，其实是在最终的捆绑，永远不是自由。最后我必须说，要在敬拜来更新我们的直觉。在敬拜当中，我们是在灵跟真理里面来敬拜，而真理使我们得着自由。时间的缘故，我就直接跳到最后的这一章。好，除你以外，以敬拜更新我们的直觉。好，那么合乎圣经的敬拜形成我们的直觉，我引用汤普威廉所讲的这一段话来做结束。好，崇拜是我们全人对上帝的顺服，我们的良知被他的圣洁所苏醒，我们的理性被他的真理所滋养，我们的想象被他的荣美所洁净，我们的情感被他的慈爱所开启，我们的意志完全降服于他的旨意。总之，是我们全人的称颂，是我们情感最无私的表达，是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根源，自我为中心的良药。罪的根源就是自我为中心，回到根据真理的敬拜，回到在灵里的敬拜，脱离自我为中心。最后我来问大家同样的问题，人生的问题不是什么或为什么，而是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带领我们在灵和真理的敬拜里面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认识我是谁，带领我们在敬拜的里面，我们能够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可爱慕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广东长老报告。
我们感